移民在来到澳洲之后需要适应很多问题，了解澳洲的就医制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常常会在日常交谈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抱怨或者吐槽澳洲的医疗，内容常常是包括难以随时就医、难以挑选医生、治疗方案和个人预期不符等等。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蒙纳士大学初级保健学院副教授杨辉博士给出了他的看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所谓的中澳比较啊，或者叫中外比较啊。那么我认为呢，有一些人性共同的价值，这是大家都一样，没有中外差别。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呢，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在族群上啊，这个理解上的不同。有的人说可能是语言上的，但是可能有，但是不仅仅限于语言上的差异。我想呢，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呢，应该要注意的，特别是在就医啊，去寻求医疗服务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华人或者是东方人，跟其他的民族有不一样的生存观和代际观。比如说吧，我们东方人比较相信一点，就是活着就好。另外呢，我们的代际观呢，就是说让父母活着是一种孝道啊，所以活着就好，要有孝道，这个是非常东方的一种观点啊，在西方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么他认为，很多的人呢认为活着不一定好啊，而是要有质量的活着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在东方的一些代际关系呢，我们叫反哺式，就是子女长大了要孝顺，要反哺到这个父母身上去，但是在西方呢，这种反哺的这种所谓的孝道呢，并不是那么明显。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生存观和代际观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非常典型的就是中医了啊。那么，东方包括大陆、包括台湾啊、包括日本、韩国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区的人呢，对中医的信仰和使用的是非常明确的啊。在韩国叫汉学啊，在日本可能叫汉学，在我们叫中医药啊。在中国病人当中呢，80%的人相信中医药的啊。
哦，80%。
在80%以上啊，但是在西医主导下的医疗服务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哈，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中医药是替代医学或叫补充医学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呢，可以看到有中医药大学，有中医院。在甚至在综合医院里也有很多的中医药在这里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并不是这么安排，这个制度并不是这样的。中医药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但同时呢，它也有行业组织和法律上的严格治理。这个跟其他医学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它是补充医学。中药并不在澳大利亚全民医保，就 Medicare 里面。就是这个 PBS 里面并不给中药来报销的啊，需要使用者自己付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非常明确的能知道，中医药在国外并不像我们在国内那样有那么好的中医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过程。这是中药的问题，需要大家要注意。再一个呢，就是还是跟社会文化有关系的，就是中国是熟人社会。对，可能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就是看病住院都要找熟人。不管大病小病，反正都要找个熟人，认为有个熟人，医院里有这个认识人，能说上话，心里就特别的安，特别踏实，得到安慰。在澳大利亚根本没有这种社会的习惯，就是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公立医院，我们并没有说找个熟人你就能够住个好房间啊，或者是对你态度好点，没有这么一种社会文化在这里。另外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传统看病呢是无药不成医的，就是你如果说我们撇开这个药物加成收费的利益之外呢，病人呢，我们一般来说病人进门就可能说啊，医生你给我开点药啊，病人如果看病以后拿不到药，或拿不回药回家，好像这个病好像没看完啊，
白看了。
那么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看病当中呢，特别是全科和门诊啊，就是专科的门诊咨询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呢，澳大利亚的看病叫 consultation。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他看病不等于拿药啊。 所以有一些我们这个从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同胞呢，认为哎呀，我今天看病，医生跟我讲了半天也不给我开药，好像很不满意啊。但实际上可能是对这个过程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啊。另外还有一个跟中国这个门诊和西方门诊不一样的，就是澳大利亚的门诊是需要预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可能不预约你的抬腿就进去了啊，想看病就去啊，去排个队就挂个号就行了。在澳大利亚要基本上是要预约的。虽然也有 walk-in 的病人，但是呢还是以预约者优先。那么中国呢在看专家的时候可以直接看专家号啊，比如说两千块钱专家号啊，我有钱我去挂就能看上专家。澳大利亚是不行的啊。澳大利亚你要看专家呢一定要通过全科医生转诊。
转一下。
这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谈到这个公立医院的区别。就是中国也有公立医院，澳大利亚也有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在澳大利亚是完全免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免费并不是说是没有人出钱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出这个钱是纳税人的钱啊。所以呢公立医院在澳大利亚呢是要经过严格的检诊，要分轻重缓急啊，就是排队，它是排不是排的一条队，而是排好几条队，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去排队。如果你是非常紧急的啊，危及生命的，你可以优先使用服务。如果你是不急的啊，那么你要等待。啊，我们知道最长的等待时间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做一个择期手术啊。那么，所以在澳大利亚在住院的过程中，不是先到先得，而是分轻重缓急的。嗯，那这一点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华人要理解这个系统是这么一个运作方式。另外呢，在公立医院也不能选医生啊，这是公立服务的特点，因为公立医院是公共产品啊。那么国内的很多的公立医院呢，人民医院呢。其实并不是免费的啊，政府给医院的钱呢并不多啊，所以医院自己要去盈利，要做绩效，要做创收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病人自己要出一些钱，有些项目呢不在医保里边，有些项目有封顶啊，封顶之上呢自己掏钱啊。因为在中国看病的时候，病人自己掏了钱去看病去住院，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病人是买到了更多的话语权和方便。这个在澳大利亚公立医院里是不存在的，啊，那么在澳大利亚，如果你要方便，要减少排队时间，你可以通过私人医疗保险去寻求私立医院的这个服务。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医疗服务的操作层面上，我们可能要注意，也有一些中外的区别啊。在操作层面上呢，熟能生巧，这是肯定的，这是必然的。如果病人很多，要求就要很快。而且要反复重复同一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很多次，这会建立起你这个我们叫熟手的动力定型。那么很多的中国医生和护士，特别是护士，有这个熟练的技能。比如最近的这个新冠疫苗接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可以一天接种2000个啊。那么这个在澳大利亚是不可能想象啊。那么在医院的化验室的采血护士，每分钟都在采血。我们澳大利亚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病人，我们熟练程度呢就不可能像中国护士那样这个熟练啊，所以这个应该去理解啊。另外呢，中国的医院呢，是这个主要的医疗服务场所，大部分的医生护士都在医院里面。那澳大利亚大家知道，澳大利亚的医生都是私人行医，绝大部分都是私人行医，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呢都在自己的诊所里面，所以澳大利亚你在医院里见到的。并不是医生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诊所里面啊，他们有可能是这个医学生啊，这个毕业后的这个住院医啊，那么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他的上级医生和顾问医生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理解这个医院和这个诊所的运作跟国内是不一样。